今天早上我们晨更来看约书亚记第十五章。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好好的把这张圣经读过一下，读的时候也有多少人记得这些城市的名字，也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城的大小，知道这些城的 location， 就知道这些城的位置，可以的。这个有的时候从我们一生做学问的精神，我相信慢慢查可以查出来。我不晓得神默示写约书亚记的作者要把这样的一个一个城，一个一个城，一个城，这样的通通写下来，到底他要表达的，要让我们，神要让约书亚记的作者是这样的把这些地里面的城写下来，到底给我们神的心意，到底是要透过这个事实让我们能够看到些什么。我想今天读了这张圣经以后，我内心深处有一点点的体会，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神把这不管是100万200万多少人，这么这样的一群他的百姓，经过这么长远的时间，从埃及过了旷野，现在来到了迦南地，经过打仗以后，我不晓得死了多少人，还剩下多少人，就把这块地摆在神百姓的面前。是要他们来承受神的恩典，神的应许，承受这一块地。我在读圣经的里面，没有看到他们争权夺利。里面有记载的，就是特别的一些发生的事，像这一章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上帝吩咐摩西要特别给迦勒的一块地。这块地是在哪里的？这块地是在犹大这一个支派所抽到的这个地里面的一段，就希伯伦这一段，是耶和华神怎么样呢？可能在他们再下面去分地的时候，就没有用抽签的方式，而是直接迦勒提醒约书亚，摩西曾经神曾经答应把这块地给他，这个就是一种例外。那么我要讲的就是他们没有争权，没有夺利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应许是这么的美好，范围是这么的大，而以色列人他们在得地的时候，他们在得地是怎么得呢？第一个抽大签，抽在哪一块地上？这个大签12支签，您就12支签，12支签怎么样呢？12届支签先抽，就是各支派去抽，支派去抽了以后怎么样呢？支派去抽了以后，下面就是抽到了犹大支派，然后怎么样呢？下面有那么多的城嘛，那一个支派里面那么多的宗族，有没有这么多的宗族？那么哪一个宗族的人他是在这个城，哪一个宗族是在那一个城呢？再抽一个宗签，这个签就是抽怎么抽法呢？这个签的抽就是，好，你这一个宗族哈，支派的地抽了大签，宗签就是这个各宗族抽的，好，你是这个城跟这个城的这个郊野的村庄啊，是吧？对不对？知道 OK 好。那么这一个城跟这个城的这个郊外的村庄，那又怎么样呢？那又按照家世再来抽一回，它变成这样。 我从这样的一个圣经里面记叙这个记录的这个真实的感受。假如这个产业是一个资源的话，好像在这个里面没有人的意识可以在里面，必须要按照神所告诉人怎么样来分这些资源，怎么样来这个得着这些资源的这样的一个路，这样的一个方法来。不是约书亚做了领袖他就可以去主导怎么样分资源的。弟兄姊妹，你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今天假如说我到香港有一个教会，他们一年的拆船预算大概是1000万港币，这1000万港币到底要怎么样分，怎么样用，谁来决定，是不是啊？我们再缩小一点，缩小到任何一个礼拜堂里面有一些资源，这个资源包括这个人事资源，包括这个财务资源，这些东西有了，这群人在这个地方了，弟兄姊妹的奉献钱在这个地方了，那么好，我们要怎么样来分配这些资源呢？我们用的原则是什么呢？当家的一把抓，通通都是我决定要怎么搞，是这样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事。谁在什么地，12个支派用抽的，难怪他们没有争，难怪他们没有什么话，因为抽签也不是约书亚定的，是不是啊？今天为什么很多的弟兄姊妹中间明明是一件神的事，要搞得那么的不愉快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识在里面，要来分地啊，产生的困扰就在这个地方，真正产生的困扰就在这个地方。而以色列人在分地的过程里面，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有很大的纷争冲突，为什么呢？因为都按照神定规的，大家抽签。我对抽签的一个不是迷信，我对抽签的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每一个抽签的人都放下自己想要得什么的心，得哪一块地的心。神啊，真的，我就把你知道我合适，我们这个支派合适在哪里生活，你知道。抽到哪里就是哪里，欢欢喜喜公平，是不是这样？今天你看有多少的教堂里面搞到一件事情，每一次搞执事也要乱，每一次搞分配财务也要乱，为什么要乱呢？因为有人要主导，而主导的人跟别的没有主导的人的想法又不一样，而不是这样吗？这是我在读的，我觉得很宝贝的。不要把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到最后因为有很多的仁义的霸占，结果怎么样呢？搞到怎么样呢？搞到神儿女们中间没有办法去其实明明是可以去享受这个产业的，到最后变成一种争夺记恨彼此之间的一些的过节。这个在我在基督教界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看了多可惜啊！明明是一个恩典，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有些人一定要贯彻自己的想法跟做法，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搞了不欢而散。明明是一件神祝福的事情，到最后就变成彼此之间这个受伤的事情。弟兄姊妹是吗？假如12个支派不是用抽的。用笔讲话声音大，用笔这个会哭会闹，人家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不是哎，他们就是用抽签就是放下自己的意见，不是这样吗？宗族也是一样，宗族有的在城里，有的靠海边，有的是在什么地方，有的平原，有的高山。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每一个人假如你喜欢的是大家都不喜欢，那么大家还高兴，哇，这个我们大家都不喜欢，你要了我都给你了。 假如有，假如有一座城，有三个人都喜欢，有三个宗族都喜欢要住在这一个城，跟这个城，这个郊野的这个乡村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弟兄姊妹，这就是我相信，这就是神要感动写约书亚记的作者，把他讲的那么清楚，让我们慢慢看，这是一件多么大的工程。我们今天在一个，你就算你有一万个人的这个，你觉得是个大教堂，对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分产业来讲，那简直是你一万，人家有两百万人的话，那怎么样呢？那只是两百万分之一的麻烦问题，是不是这样？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在神家里面的人，我们能够把握到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放下我们自己掌控的欲望，才能够让很多不愉快的事情，本来应该是很喜悦的事情，分神给的产业，承接神应许产业，是件美好的事情，就让它可以一直真正的美好下去。就像在分地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纷争，我想想那是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呢？你看刚才我们这样读有多少层呢？ 啊不下一百，不，大概总是50到100之间嘛，这些层。你想想看，得了这座城，那只是宗族下面还有家室，每一家城里面要住在这一个街，住在那个街，住在这个街的这个房子那个房子，容易吗？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很大的纷争，事实真的就是没有什么纷争，有纷争他一定会记载下来给我们一个警戒，是不是这样？将来到有一天，我们神真的托付一些我们什么，我们只要在人中间产生纷争，不要说人家都是人家错我对了，不要去讲对跟错，真的有发生这个问题，一定有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没有按照神心意行的地方，我们自己反省这一点就好。人家错，那是他跟神的事，我们对，也可能只是我们自己认为的，不，有问题我们真的先要反省自己，这才是走生命路非常关键的一个秘诀。这是我第一点要交通。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呢？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犹大这个支派讲得很清楚，东南西北你的范围是多少，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举例来讲，我们承受神的产业，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很甘美的思想。什么叫很甘美的思想？那个很甘美的思想就是这么大一块地，是不是啊？而我得的地一定有一个范围，我安安分分、感感恩恩、满满足足的，在我所得的这一个范围的里面，来领受神的产业，不是很好吗？这真的是神的心意耶，有没有这样啊？而且对于这个领受的产业规定很严，你这个支派还不能去捞到另外一个支派的产业，不是这样吗？那所以以后才会有这个某一个支派的女儿，她得了地，要规定她就是嫁给自己本支派的没有问题，要嫁给外支派的怎么样呢？她的产业就要怎么样呢？就要留在他们弟兄们的中间。我觉得在这件事情的里面，我慢慢慢慢在看，今天有很多人，你看他一开口就是全世界是我的合场，全世界是你的合场，全世界都是神的合场，不是你的合场。你的合场只是像12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不可能了。你怎么12个支派里面一个支派？你顶多像一个宗族，那么宗族可能还太大了一点，你可能是一个家室。所以别人 请我到一些地方去跟他们分享宣教，我只是跟他们讲说，我所领受的一块神粮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这样一种的范畴，这样的一群的人，这样的一种环境。我跟你们分享的不是宣教，是宣教里面的一小部分。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太大，开口就是，真的开口就是教会。你知道，假如教会是神的产业的话，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的。我们只是在神的整个这个教会身体家里面，我们是一个家室里面的一个人呢，还是什么？我们要有这样一种甘美的思想的时候，你慢慢才发现，哦，我们只是在神整个产业的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很卑，不是很卑微，就是很小的一个范畴里面，但是却有份于神这么宝贝的一个产业的里面，我们就会有感恩。今天人不是，我觉得今天人是在训练人的老我，训练人的那种什么，不讲的好听叫自信心，讲的难听叫做野心，是不是啊？好像什么东西就是全世界全人类是吧，全教会是不是啊？哇，我觉得这些词听起来很激奋人心，事实上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你能够掌控，你能够掌控整个的什么东西吗？我们只能够在神整个产业的里面得着我们的这一份欢欢喜，还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是按照研究出来的。弟兄姊妹，我有好几次跟一些所谓的不是敬虔派，就是说今天有很多的神学的神学派里面，那你要讲什么什么成功神学了、苦难神学了，我讲还有什么清楚神学了什么，大家都在里面讲，哎呀，我真的不清楚啊，然后怎么样呢？东问西问，问到最后还是不清楚，因为到最后还是你自己心里面嘛，就人家讲到对的，你喜欢了哦，但是又问了另外人又不是，所以。当你在两难三难情况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想到约书亚记神分产业的时候抽签，你自己在那边抽个签，你说是神，我通通放下。假如这三个都是我里面觉得都是为主做的，那我做哪一个，我接受哪一个什么，我都欢欢喜喜。而放下我们自己的什么，你自己在家里抓个钱嘛，抽个钱嘛，你也不要到庙里，你也不要到教堂里面，你不要到哪里，你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东问西问，问到最后你能够清楚吗？你能够清楚的也是给你自己里面想要的最想要的那个开了一个绿灯而已嘛。我们能不能真的为了主，又是放下自己的一个什么想法？既然一二三好像你觉得都是神感动你的，你自己不晓得，你自己不晓得怎么样，里面一定有一个你自己很主观的一个东西拦阻了神更清楚的让你能够感受。你那个时候只要放下你自己的意见，没关系，我不清楚啊，我做三个签，抽到哪一个我就这样就美好。弟兄姊妹是吗？但是今天你看看，不，我们千方百计的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决定，而且还有怎么样，鼓动一些其他的人来赞成我。这一些的方法手段，你摆到圣经里面，特别是在领受承受神产业的这件事情里面是放不进去的。难怪今天有那么多的纷争。但是凡事有例外，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例外，什么例外呢？就是在犹大人的地当中有一段是要给迦勒的，这个是没有经过抽签的，有没有？那是就是任何我在读圣经真的都有所谓的例外。这个例外是什么？这个例外不是那个约书亚特权的给人的例外，这个例外是神完全旨意，全知全能的神特别给迦勒的一个礼物。 你觉得不公平，可能这个地方谁都不要的，是不是这样？要不去跟亚拿人打，要不去跟亚拿人，他要的那块地，神要给他的那块地是亚南族的人在那个地方的。要是我的话，要是你的话，你是觉得神要把这块地赐给迦勒，是你要不要啊？一块硬骨头你要不要啊？是一块硬骨头你要不要？唉，人呢、啊、你不按照他的意思做，他就给你一个硬骨头啃，对不对？你不能按照我给你的安排，我就给你个硬骨头啃。但是迦勒怎么呢？迦勒说，只要是神给我的，只要是神同意给我的，一定是美好的。所以当这一段地约书亚都没有分给他或者忘记了，迦勒还要主动去提醒约书亚，耶和华上帝经过摩西同意给我的这块地，我现在虽然是85岁了，但是我还要，这是我们前面读到的，这是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神全知全能的情况之下，他知道这是最美好的。而今天我们要的例外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而我们要了觉得我要享受的，你看啊，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要享受的特权呢、啊，到最后都成为他的咒诅，有没有？什么富二代啊，红二代啊，是不是？他们怎么样？他们都要，现在还搞出来一个黑二代，有没有？啊，什么叫黑二代呢？就是他的爸爸也是黑道老大，那么他儿子呢，也在黑道的里面，他要特权干什么？是害他。红二代要特权是害他。所以今天有多少有头脑、真正有心的为自己孩子好的，不希望给他孩子有特权。因为人要的特权就是怎么样呢？我做错了，别人可以，别人不能够处罚我，是不是？我没有出太大的力气，怎么样呢？那我就要能得着我想要得着的，这种叫做特权嘛，不是这样吗？啊，在台湾重庆什么叫做特权呢？我闯红灯，对不对？啊，我要有特权，警察不可以处罚我，所以找了什么立法委什么去关说，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人有这个东西可以去帮人家关说。今天我要说的，假如是神给你的特权，是为了造就你，是为了你的益处。人自己想要特权，是要怎么样呢？是要偷懒，是要不劳而获。今天很多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特权我们还拒绝不要的，我们有多少人像迦勒一样欢然的愿意承受亚拿族，在而且是亚拿族最珍贵的人的那一个地上。到最后这段圣经记载我很意思，因为这个战争真是很难打，这一个城特别是亚拿族里面最尊贵的那一个人所建立的那个城是很难打的。为什么我知道很难打呢？因为迦勒要向他的怎么样军队怎么讲呢？你们谁能够攻下这座城，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他，有没有？容易的话就不需要这样。而对一座很不容易的城，迦勒又欢欢喜喜地去领受这样的一段地，不晓得别人要不要啊，是不是啊？但是呢，他知道上帝应许要给他的这块地一定是美好的。弟兄姊妹是吗？而今天我们要的特权是神心意量给我们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特权呢，我们要的特权还是为我们的老我要争取一种什么样的特权呢？弟兄姊妹，我们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在公司，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角堂，我们要去巴结一些人，我们不是就是想要有一点的特权吗？但是神的特权你不要，你只要去想得着人给你的特权，一定对你带来 一定成为伤害你生命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特权。你那么跟一般人一样，你不要觉得你是个传道人，别人就要特别对待你；你是个宣教士，别人就要特别的，这样的特权不要。我们要的是神允许的一个，哪怕是个最艰难的事工，哪怕是一群最不容易带的人的团体，这是神要量给我们的，我们就欢欢喜喜，一定对我们的生命有造就，对我们有益处，不是这样吗？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看看啊，在这个地方看起来是一个特权，看起来是一个例外，事实上却是神很宝贝的一个心意跟信息。当我分享到这边的时候，这边里面还有一个例外的，什么例外呢？这个亚沙加勒的女儿要嫁给这个攻下这块城的人的时候，要过门的时候，亚沙怎么？亚沙劝她的丈夫跟她爸爸要一块田，不但要这块田，而且要给她缺水权。我在这边就看见什么呢？看见一个父亲爱女儿，他就愿意把，这也是个例外，是不是这样？这也是个例外。加勒是他们这个宗族的领袖，那么还有很多的家族呢，他在这个地方用他的这样一个这个职权，用他这样的一个职分，好像把这块田，把这个水权给了他的这个女儿跟他的女婿。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只是记在圣经里面，有的跟神有关，有的跟人有关啊。所以我在这边的定位，这还是跟亚沙这个女儿有关，她真的希望在这个她的丈夫有丈功，是不是啊？那么在她爸爸很欢喜的情况之下，用这个人性里面喜欢去跟她要一个对他们将来这一个家世以后很能够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去要，能够得着的。我的定位在这里，我跟别人读圣经有一点不一样的角度就在这个地方。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讲了，你不同意也没有关系，你说我是异端也没有关系，但是我是把我真实的感觉，现在真实的感觉告诉你，说不定有一天慢慢神又改变我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的领受，圣经记载的都是事实，里面有人的要求，里面有神的心意，有没有？都有。那么哪一段是人的意思，哪一段是神的心意，记在圣经里面的，你能够读的时候能够好好祷告神吧。我不晓得，一个是神给他的特权，一个是人自己要的特权，这个之间不太一样。以后他就是要了这块田，怎么样？他种的，他生活的比较好啊，饭吃的比较多，就会比较快乐吗？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但是呢，神给加勒的特权，允许给他这个特权，神的全能全知给加勒的这个特权，是让加勒一直到老仍然不偏左右的可以专一的跟从耶和华。所以我在这边看见，一个是神给人的特权，一个是人自己要的特权。最后的一段我再跟大家讲一点啊，那么讲到家族的家世的分到地以后这边来，因为每一个每一个宗族里面，它都有一座城，都有城郊外的乡村。那么现在来了，这个谁住在城里啊？谁住在郊外啊？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今天叫你住在乡村，你要不要？今天要给你住在城里面，城里面还有好的地方，好地段、坏地段，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是神的产业。不管是城里面，不管是郊外的乡村，都是美好的。你以为住在城里一定好？你以为住在乡村一定好？不不不，我要讲的乃是，既然是神所赐的产业，没有不好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都是城市化， 以至于我们觉得住在城里好，但是我真的要用圣经里面，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的时候，人类第一次逐城而住，逐城而居，又造巴别塔的时候，上帝的手亲自来干预，让人赶散到各地去，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到底是生下来也就看，就是按照我们眼见所见的，觉得这样就好，能够满足我肉体的就好，我不喜欢那就不好，还是我们开始信了主以后，读了圣经以后，我们有一种思想，至少我在读到这边的时候，城也好，郊外的乡村也好，都是迦南地，都是 Holy Land， 都是神所应许的产业之地，都是好的。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真的处丰富处贫穷，当一个人住在豪宅里面是一种的感受，住在一个比较草房里面的又是另外一种感受，那么我们就要来思想了，难道那个草房就不是神的恩典吗？只有豪宅才是恩典。等到一天你发现住在草房里面的人夫妻吵架的次数比住在豪宅里面的人少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恩典。不在乎乡村，也不在乎城里，是在乎的是那一个承受到神产业的人，欢欢喜喜的，干干心心的，支支足足的在神产业之地生活，那才是领受产业的人最大的祝福。我们一起低头祷告。